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最近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按章按卷的查考和西亚书。上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谈到以法莲的软弱，他们依靠人的膀臂而不寻求神的帮助。这次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当败坏的统治者以腐化的原则去管理人民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结果。好，我们来看何西亚书中的教训，请翻开何西亚书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简单的回顾上次的分享，然后进入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旧约的何西阿书第八章，请翻到何西阿书的第八章，我们以恭敬的心来领受圣经的教导。何西阿书第八章的第一节说，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神呢再次谴责以法莲和犹大，第一点呢，他们违背了神的约；第二点，他们干犯神的律法。以色列干犯了神的律法，耶和华神的律法呢是好的。保罗说，律法是好的，问题不是在于律法。神的律法是神圣的、公义的、美善的，神的律法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很不幸，很多时候神的律法呢却被别人误解了。因为我们经常说，哦，我们不是在律法下，哎，好像律法是一件坏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呢倾向于把律法看作是邪恶的，是不好的东西。不，律法是神圣的，是公义的、美善的。先知弥迦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而在何西阿书第八章的第三节这里说，以色列丢弃良善。而以色列人丢弃了神的约，丢弃了神的律法，他们丢弃了良善的东西。神的律法并非不好，保罗说，问题是在于我们。而律法是属灵的，而我们呢则属肉体。问题不在于神的律法，律法是好的。大卫在诗篇第一篇第一到第三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而律法是好的，神赐下的律法是社会的基础，是人类一起生活的基础，又是让你拥有快乐、完满和丰盛生活的基础。神的律法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以色列人却违背了神的律法，丢弃了神的律法，干犯了神的律法。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二节说，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但神却宣告说，他不认识他们。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二和第三节说，以色列丢弃良善，而他们丢弃神跟神的关系，以及所立的约，仇敌必追逼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北国以色列呢，设立下了自己的君王，百姓立耶路波安为王，却不是出于神。 神应许的王是大卫及大卫的子孙。结果呢，在北国由于君王被谋杀暗杀，而使得政权不断的更替，社会秩序是非常的混乱。何西阿书第八章的第四节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他们崇拜侍奉别的假神，这就是神对他们的指控。何西阿书第八章的第五节说，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以色列民在撒玛利亚立了金牛犊，并且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五和第六节说，撒玛利亚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金牛犊的人发作，他们要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神宣告审判要临到他们的假神。何西阿书第八章的第七节说，他们所种的是风，因为他们离弃神，为自己呢建立了偶像崇拜，他们违背了神的约，干犯了神的律法，所以神说他们所种的是风。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七节说，所收的是暴风。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呢，这对他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说呢，是何等的重要，这是重要的一刻啊！几年以来他们一直是觉得很惭愧，因为他们种的是风。美国法院呢，已经把神从公众的生活里面，从学校体系当中呢，逐渐的排除掉了。什么是说，看起来学校会很快的觉醒过来，察觉到学校呢将要崩溃了，他们的教育体系也要崩溃了，因为他们教导小孩子说啊，他们都是一些动物啊，结果他们就哭泣喊叫啊，因为孩子们的行为呢就变得像动物一样，哎呀，这真是可悲呀。今天美国公立教育体系呢就变得像个动物园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种的是风，他们试着要挪去真正的根基。何西阿书第八章的第七节说，所种的不成合家，这是耶和华说的。史密斯牧师表示呢，美国的教育制度任由杜威华生和赫胥黎的主张所影响，任由存在主义哲学和他的人文思想基础在他们的公共教育体系里面泛滥，因此呢，他们的学子们正面对难以分辨善恶的挑战，也否定了普世性的良善基础，也不接纳任何的绝对，这些思想在他们的艺术和现代艺术当中呢也反映出来了，他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形制，有些图画我还能理解，比如画了一个农场，有篱笆围住的，有奶牛在牧场吃草，这我看得懂啊，别人也能看得懂。但是有一些现代派的所谓艺术家，他们作画的时候就会站得离画布老远，然后就往画布上扔各种各样的颜料。有人把牧场上的奶牛啊画在谷仓旁边，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牧场上那头什么奶牛。这就好像我小时候喜欢研究天花板上的泥灰，想找出隐藏在泥灰花纹当中的图画一样，或是想在天上的云彩当中找到一些形状。小孩子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 我就经常可以在天花板上看到各种各样形状的图案。因为天花板呢是用泥灰抹上去的，你可以想象出许多不同形状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会对哥哥说，哎，你看那个上面看起来像一匹马。他说，我没有看到什么马呀。哎，有的有的，你这么看，这个角度，别胡说了，我连一只马都没看到。小时候呢，我就是会这样想象。可是现代艺术带来的是什么呢？它证明世上没有任何的绝对，就是说你在其中呢看到的，你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他想要看到的东西，但是存在主义带来的结果呢，使得我们彼此隔绝，它带走了彼此合一的基础，使我成了一座孤岛了，使得我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孤单一人，因为没有人跟我一模一样，没有人能够看得跟我所看到相同的东西。那么忽然我就感到非常孤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我孑然一身，因为存在主义把我孤立了起来，使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个体。我必须要从我自己的人性基础，人本主义来建立自我。我必须自己来解释在我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并且呢，尽我所能把自己和这些事物要联系起来。我无法使用别的基础，也无所谓对和错了，一切在于我怎么样和他联系，对他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以及受到了怎么样的影响，一切都无从依循，没有基础，所导致的结果呢，只是绝望和无助。不仅仅是所种的不成合家，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七节继续说，就是发苗也不结实。一个人虽从肉体而活，只会使他落入到虚空之中，追随自己的肉体情欲，并不会让你感到满足的，只会有更深的无法填补的饥饿感，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全是一些糠秕，吃起来是毫无营养，什么都没有。这样的生命呢，就好像糠一样，都是空虚的。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七和第八节说，即便结实，就算是有谷粒在里面，外邦人必吞吃。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尽管以色列人被神丢弃，他们住在外邦人中两天，但是第三天神必使他们兴起，他们就在神面前得以存活。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九到十二节说，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系。无论什么时候呢，人把律法看作是奇怪的事情，那么他就有麻烦了。何西阿书第八章十三和十四节说，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这是多么可怜而又悲惨的情况，神的子民竟然忘记了造他们的主。何西阿书第八章的十四节，以色列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何西阿书第九章一到三节说， 以色列呀，你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先知何西阿发预言指出，他们将被掳到亚述，其他的人呢则逃往埃及。何西阿书第九章第四到第九节说，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沮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看啊，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他们被埋在摩弗，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利，就是说过去他们住的地方环境非常优美，他们的财宝收藏在那里，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神在宣告他的审判，以及他对这些百姓的指控。神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这是何西阿书第九章的第十节。这里呢，把以色列国比喻成一棵无花果树。约珥书中第一章的第七节，以及耶利米书第二十四章，也将以色列呢比作是无花果树。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我确实相信和这里是一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所提到的无花果树，同样指的是以色列。你呢或许会说，哎呀，如果以色列是无花果树，它在1948年就应该已经开始发芽了吧。可是呢，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事情呢都要成就的，他们怎么会接近那个世代的末了呢？而且如果我们信徒要在预言应验了七年前被提，那为什么教会还在地上呢？其实呢，这里面就包含了许多的假设。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呢不会持续多久了。今天有些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我不认为世界还会持续很久的。如果我不信主耶稣，不信靠他的话语，那我就会找一个洞穴爬进去，躲在里面，一直要等到这一切结束。或者呢，我会找一个珊瑚礁，或者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然后呢捡了一堆椰子，准备一张渔网，希望能够撑到一切都烟消云散。但是呢，我不是信靠某一个人或者是议会，也不是依赖人的能力，更不靠人的什么团体。我只信靠主以及主的话语。只要教会还在地上，我知道神的话还没有完全成就呢。 所以呢，我再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主。但是我们很接近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世代末期。我确实认为第十节这里神说，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这和马太福音第24章提到的无花果树的比方是息息相关。其中的无花果树呢，的确指的是以色列。神看以色列民就好像旷野的葡萄树，以色列民第一次进入旷野就找到了葡萄。哇，对口渴的人来说，对一个快要干渴而死的人来说，多汁的葡萄那吃起来是多么滋润。尽管神看到他们精神饱满，很有朝气，可是和西阿书第九章的第十节继续说，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在所有异教假神敬拜的仪式中，对巴利比尔的膜拜是最放荡的。何西阿书第九章的第十到十二节说，他们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当神离弃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有祸了。何西阿书第九章的13到17节说，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于行杀戮的人。耶和华呀，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极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依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既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神的话呢，已经被历史证实了，也被我们现今的世代所证实。我们呢，确实应该明智的留意听神的话。好了，我们圣经今天就查考到这儿。欢迎您要经常来信，跟我交流查经的心得。请留意最后电台播报的联系方式。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确实要留心听从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已经得到历史的证实，也得到世人的确认。待会儿查克老师要给我们解答有关万圣节的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谈论关于万圣节的问题。这位听众想知道，到底万圣节是否真的与巫术有关？
实际上呢，万圣节和巫术是密切相关的。万圣节呢，原本是不列颠群岛上的凯尔特人其实呢，它是一个异教徒的习俗。所以呢，万圣节总是用黑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黑猫和巫婆等等，还有什么妖魔鬼怪呀。所以万圣节呢，确实有一段黑暗的历史。
谢谢查克老师的见解。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 请您来信分享感受，或者是提出信仰问题。来信呢，请发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是发电子邮件也可以，短讯也可以，请发给查克老师收就行了。下次我们将继续查考何西亚书，查克老师将提醒信徒，不为神结果子是失败的生命。好，这是下回的部分内容，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